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昨天晚上开始风雨交加，神赐甘霖，虽然是下大雨，他还是滋润了大地。好，我们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过去这段时间一系列跟大家来分享天国的道理。天国是什么？跟你我是什么关系？在过去两次的分享，用比较难的开始来讲到天国的比喻。如果各位还记得的话，在马太福音第13章里面讲到天国的比喻。那我想还是先跟大家一同来复习一下哈。那今天最重要是要来讲到八福。八福是在耶稣出来传道，他在旷野受试探之后，他出来传讲神的道理，第一次公开的 publicly， 他私底下是曾经在这个之前也有跟单独的跟人谈到神国之道，可是真正他在公共的一个 setting 一个场合里面讲到天国，就是讲到八福，这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登山宝训，他是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里面。好，那我想我们先很快的来回想一下我们之前好，这是之前我们读过的经文哈，有点字有点小，不过我一个一个跟你们来 go over 一遍，这是我第一次讲到天国比喻，分两次讲都有讲到这些，这是在提到有关天国的一些经文。马太福音是写给谁听受信的主要是什么人啊？犹太人啊，是犹太人，对啊。所以在马太福音里面讲到天国的概念，就是神统治的一个国度的一个概念，他一直是讲天国，是用天国来讲。在马可、路加、约翰里面就用的是比较多是神国这两个字，所以有些牧师可以把天国跟神国做个比较哈，可以用一堂的讲章来解释，我们不用了哈，我就告诉你们，在新约里面天国跟神国是一样的。旧约的，如果你要问在哪里可以看得到，你来找我，我把经文告诉你们哈。可是天国跟神国是一样的，天国是马太福音里面一直都是用天国这个字，主要是因为犹太人对天国的概念是很清楚的。在旧约里面其实神国的概念也已经有了哈，可是到天国，我们知道天国降临是在耶稣基督来到地上成就了救恩之后，天国就正式开始。我们今天也会看读到八福里面可以看得到。好，我们来看这几节经文哈。马太福音四章十七节，从那时候耶稣传起道来，耶稣一出来传道，他就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天国近了，还没有开始，可是悔改是一定的。要让天国实现，悔改是第一个人要回应的。然后呢，在马太福音五章三节跟五章十节这个地方，我们今天会看到，所以我们很快看过去。他讲到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第十节又讲到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登山宝训八福里面，第一福讲到虚心的人，第八福讲到为义受逼迫的人，这两个福都是说什么？天国是他们的。八福圣经很多神的教导哈，不管旧约新约里面，他的写法都有个所谓的 book end， book end 就是那个书也不是书架哈，那个书把书放在中间，两边有那个book end， OK， 我要中文怎么说啊？就是把它放在一起，可中间里面的内容就是跟前后是一致的哈，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八福，就是这个概念哈。好。然后呢， 在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也是我下一次希望我下一次分享的时候会讲到。我们常常知道说，在耶稣说在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也在登山宝训里面，耶稣说到，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所以我称呼耶稣是主啊主啊，如果我也受了洗，可是我没有把他摆在我生命当成为我的主宰，把他放在我的心里面，我有没有得救？没有的哈，因为我只有把神放在我们的心里，放在我的心里，让圣灵来带领我，来活出神改变我的生命，让我能够活出来。所以如果生命没有改变，口无理直称主啊主啊的，不一定是基督徒。生命要有改变，好，我们待会儿也会看到，在沙中比喻我们以前也讲过了，好不好？所以记住啊，一定要能够遵行神旨意。我们靠自己遵行神旨意吗？不是的，靠神赐给我们那重生的力量，在我们里面借着圣灵来提醒我们，有没有？圣灵会提醒我们怎么样过一个合神心意的一个生活，也就是今天我们在八福里面我们要来看的一些态度啊，我们怎么样活在天国里面的态度。好，另外在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二节，耶稣说，从施洗约翰时候到如今，天国是什么？努力进去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所以天国是努力，靠什么？靠我的努力吗？啊，不是这个意思哈。我们来看一下原文，我想上一次一直没跟大家讲啊。好，他的原文是怎么说？他说 ,from the days of the John the Baptist, 就是施洗约翰 ,until now, 直到现在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 ,the kingdom of heaven has suffered violence, and the violent take it by 什么 ?for, 什么意思？从施洗约翰出来传讲悔改的福音的时候，到耶稣讲这句话了，当中世上充满什么 ?violence, 对不对？要克服这些 violence 必须要怎么样？中文翻译叫努力啦。我们今天有没有，我们活到今天的时代，我们有没有碰到一些撒旦权势带来的 violence, 有没有？也有。所以我们要进入天国是必须靠神的力量帮助我们去克服我们是会面对的，不管是试探或是撒旦的攻击等等等等。所以是要努力的，这个努力不是我自己能做什么，乃是神借着他给我们重生的力量，让我们能够去克服在我们所面对的环境，这样活出来的生命才是一个和神心意的生命。好，所以我要把这个讲清楚，否则你们会想说，啊，我因信称义，白白得来，白白舍去，之后我要努力啊。其实这个努力的概念是说 ，you have to overcome， 因为我们还在一个撒旦的权势底下，我们必须借着神给我们的力量，借着圣灵的带领，让我们去面对我们的挑战，我们面对我们的环境，我们的困难。可是我们活出来的生命跟一般人所谓这个世上属世的价值观念所活出来的生命是不一样的。处境可能一样，可是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这些基督徒，我们活出来是不一样的生命。这才能带出一个见证的生命，不是靠你，是靠神在你我心里面给我们重生得救的这个力量，好不好？好，接下来在路加福音也有人问说，那神国在哪里啊？耶稣回答法利赛人说，神国是你们现在还看不到的，可是你们什么，可是现在神国已经存在，它就在你们的心里面，其实是在你们的中间，其实就是在我们的中间，就是在哪里？就在教会里面。我们每一个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是神国里面的一员，我们活出来一个神国的子民应该有的态度，就是我们今天要来分享的八福，好不好？好，那么在 登山宝训里面也有一段我们大家都很清楚的，就是主导文，耶稣基督教导他的门徒怎么祷告，里面有一段很重要，他讲到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神的旨意从天国降临开始就行在地上，就如同行在天上，直到有一天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就完全是属于这个天国了。所以在八福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得到，我先跟大家讲这是这 几段经文，我们来回想一下这个天国的比喻。第一个是撒种的比喻，讲到四种土，对不对？这个我是到 web 去找一些图，我不会画图了，我只会去借用来看。那这个图画的还不错，那字很小，所以有四种土。第一种土是最左，所以你们看到的最左边那个啊，最左边那个那个种子，种子指神的话，播种的是指神啊，神耶稣基督来把神的话来跟我们晓谕。那这个比喻也是他亲自说的。第一种是掉在什么？掉在路边，对不对？掉在路边，后来鸟来就把它吃掉了。这讲什么？这个种子掉到一个对神的话一点都没有兴趣的，听都没听进去的一个人的心里面。后来就被撒旦派来的鸟就把它吃掉了。那这个是跟这个连活都没活过来。第二个是掉在土浅石头地里面，刚掉下去开始长了一些根，后来呢碰到下面的石头就长不下去，后来就死了。很多，那我先讲清楚前面这三种，那第三种讲完好了，你们都记得长了，而且长得还不错，结果旁边长了很多荆棘，就把它挤死了。这个荆棘是什么？世上的烦扰，世上的成功神学， OK? 就是有很多功名最后把你给挤，把你的信心就挤死掉了。前三种土，路边土浅石头地，被荆棘挤到最后死掉了，都不是真正得救的。只有得救的是会结果子的，就是第四种好土啊。那我当时也跟大家分享了，你会一开始就是好土吗？可能不是啊。我刚信主的时候，我可能是啊，我到一个教会，我一个朋友很好的基督徒，对我好好，他每次都带我到教会吃啊免费的饭啊，还不错啊。然后我反正大多对我很好，而且都很关心我。后来我就被他们影响，我就觉得哎呀，当基督徒好好，我就信主了。我信了以后我就离开了，我医院毕业我就到别的地方去，我找工作我就碰到很多的困难，后来我就不再去教会了，因为我觉得这个好像不是我认为的神，我的神应该是我求什么都答应我的，这不是我们基督教耶稣基督所传的福音。耶稣神赐福，神施怜悯是对的，可是他把我们放在不同的处境里面，让我们能够就像刚刚我们读的经文一样，让我们能在不同的处境里面去活出一个神喜悦我们活的样式，能够来见证神的荣耀的。所以不一定你要求的你所求神就给你，很多人就因为这样啊，我就不信了，土浅石头地。另外一种，我刚开始当学生的时候很认真，哎，好好，你看我神保守我。后来到了公司以后，能力也不错，一直往上爬。后来到一个地步，怎么可能嘛？啊，宋平也没有比我厉害啊，对不对？怎么升官比我升得快啊？他去教会，我不去啊。被世上的烦扰，觉得世上有太多的诱惑。带着你走，无论是金钱、权力、色情等等，会把你这个有生命的把你挤死掉了。最后你有没有得救？没有。真正得救的生命是一个会结果子的生命，记住。所以无花果树被咒诅， 也是这个原因，因为不结果子啊。所以这个土呢，不是马上就是好土的，我们要去努力，有没有？我们活在这世界上，我们碰到困难，我们要借着神给我们的能力跟大能啊，让我们去 overcome， 所以我们的生命就越来越是个好土，越来越可以结果子啊，结越多的果子。这边讲到有结几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有没有啊？好，这是撒种比喻。好，当你这个长出来以后，你也长得很好，可是耶稣告诉我们另外比喻是说，在天国里面，在耶稣基督还没有再来之前，我们活在地上，我们虽然在教会里面，我们会有人做假见证的，有会有假先知，会有假师父。我不说我们教会哈，是在这个天国里面，神国天国里面指全世界哈的教会哈，会有，所以要小心。可是这个现象，神不会在现在就把这些所谓的败子哈，我上一次在家我说败子，被我太太更正了。败子就是那个打败子的败，那念败子哈，这败子就是长得像麦一样，可是他会跟你一起长，所以要小心，要小心。最后在神审判的时候会把它挑出来。可是这就告诉提醒我们，在天国，在主耶稣基督真正天国还没有完全实现之前，现在天国已经在地上了，可是我们的王还在我们心里面而已，他将来有一天会再来，主耶稣基督。可是在这段时间会有错误的教导，什么时候会影响你？我们希伯来书在读，当你还在留在小学的阶段，你还在喝奶的阶段，因为你对圣经不熟，你对神的话不清楚，很容易就被动摇了。所以希伯来书再一次就是警告我们说，我们要在神的话语上面生根，我们要怎么样知道活在安息当中哈。所以这是第二个，一捆麦子，我希望我们都是一捆麦子，等主耶稣基督再来审判的时候，你我都是在这一捆里面，而不是在这一捆白子里面啊。第三个讲到一颗芥菜种跟一团面，这讲到神国，它让我们生命的改变是可以很快，而且是很 amazing 的事情，可以长得很大，而且我们都可以在一起啊。我一颗芥菜种，如果我们是一把，我们如果一起发芽，我们就大家靠在一起，我们就虽然说有飞鸟会来栖息，飞鸟是指撒旦会来攻击我们，可是我们紧紧靠着在一起，我们有团契，我们有主里面彼此守望，我们就不会遭到撒旦的攻击。一坨面酵如果是好的话，它发起面来是很快的，而且发出很好的面。这个比喻也有一个负面的一个说法，如果这个面酵在旧约里面很多酵是指罪，这是一个提醒而已，这里面讲的是神生命力量的改变是很大，可是也提醒我们，如果让罪一点点在我们里面，它也会长得很快，这是要提醒我们自己的。一个面酵如果里面有一点杂质，它后来发出来的酵就是不好的酵，所以这是一个也是一个提醒在我们里面。接下来讲到宝贝和珍珠哈，这边我把这段经文读给大家听一下哈，因为有些我把经文找出来很短哈，可是这个很有意思的。那时候我上一次也跟大家讲，他说在13章44节，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面，宝贝天国像宝贝藏在地里面哈，有个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好，有天国就像宝贝在地里面，有一个人发现了就把它藏起来，然后这个人就欢欢喜喜去变卖一切所有的来买这块地。这个比喻是在讲什么？这个人就是主耶稣基督，我们就是天国里面的一员， 这个宝贝是指天国是一群人，不是你。下面一个就是你讲你我的。那这里讲就是说，天国教会是神的宝贝，神用他独生爱子的生命来救赎，来变卖他所有，把他独生爱子献出来，为了就是要去得到我们，得到这个天国，就是在地上的教会。所以等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耶稣是我们的心腹，我们教会耶稣是新郎，我们教会是他的心腹，不是你我，我们不是，我们是一个群体才是个心腹，我不是心腹，这样听懂了吧，这个要弄清楚，不要以为说，耶稣来取就取我一个，不是，他是来取我们整个，他在地上他自己所属的一个宝贝。那么45节他又说，天国又向买卖的人寻找好珠子，这个买卖的人也是指主耶稣基督神，他来寻找好的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变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那这个珠子珍珠本身怎么样产生的？珍珠是一个蚌壳里面，当有一个杂质侵到它的肉里面，他成年累月为了要恢复他自己的蚌壳的健康，然后他最后变成了一个珠子，是不是这样子啊？那这个珠子就是一个宝贝，那也有人把这个比喻来提醒我们说，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是值得我们放下所有一切来跟随他。就像他那时候在呼召他的门徒，或是在传讲天国之道的时候，他说，他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放下一切，我们要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从他。所以这个比喻也有人这么说，实际上他原意是指到耶稣，神借着耶稣基督他的爱子舍下一切，用他所有一切来把我们这些宝贝赎回来了。最后一个是讲到审判，是最后，等最后耶稣基督要来的时候会有审判，就像渔夫从鱼里面打一篓鱼上来，里面有好鱼跟坏鱼，不好的鱼他们不要，要把它分开来。所以审判来临的时候就是分别的时候了，那是在讲到天国有时间的概念的，天国是有时间概念，所以天国是一个持续的一个概念，它不是说天国就是我信了耶稣，我因信称义完了，没有，天国是要努力进去的，是要不断的世世代代一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谢谢那个义伟还帮我，好，我们就开始要进到八福，我们一起做祷告，好不好？我们低头做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有今天的时间，我们来看你的话语。求主你借着圣灵来开启我们的眼睛，帮助我们来明白怎么样的心态，我们怎么样过一个天国子民的样式，以至于能够蒙主你自己的赐福。求主你带领我们一下时间来开我们的眼，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来读一下这八福好不好我们这八福呢，有人是称为是天国的伦理，或是天国的宪章啊。宪章顾名思义是很重要的。好，那我们从一到十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来，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即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怜悯恤人的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谦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好，这是在一个 open 的 setting， 当耶稣 上了山，很多人跟从他，包括他的门徒都跟从他的时候，耶稣讲的第一篇道，也就是耶稣的就职演说，如果你要这么说的话。好，所以很重要，五到七章是非常重要的。耶稣一开始讲到在天国里面蒙福的是什么样的人，蒙的是什么样的福，有八个。第一个是虚心，第八个是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这两个最后这些有福的人都是因为什么？天国是他们的。刚刚也讲过，这两节把中间的六节把它包在一起，这中间的六节的内容其实也就是跟天国的福气是一样。可是 这里面如果你看原文的话，第一节第三节跟第十节，就是虚心的人有福的，跟因为天国是他们，这因为天国是他们是现在式，是 present tense， 所以天国已经在了，天国已经是在了。中间第四到第九节里面有，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必承受地土，必得饱足，必蒙连续，必得见神，必称为神的儿子。这里面的十四是用未来式，是未来式将来会发生的事情。可是就是在天国里面已经，这八个福其实在天国里面都是神要给的，只是真正中间那六个是将来真正天国实现的时候，所有人都会一定会得到的。好，那我们可能要一个一个来解释。一到四，第一到第四个福，虚心的、哀痛的、温柔的、饥渴慕义的，是指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怎么样在神的面前，我们的态度是怎么样？所以我们会得到以下的福，一到四福，怜悯人、清心的人、使人和睦的人、为义受逼迫的人，这四个，下面这四个福是跟人的关系。如果接下来八福讲完以后，其实耶稣继续讲论是什么？他论律法，他把律法，旧约的律法重新阐释一遍。旧约的律法是什么？是跟从十诫而来，十诫有十个诫命，这十个诫命前四个是跟谁的？前四个跟神的，后面六个诫命是人跟人的关系。八福也是，我们跟神的态度是什么？我们在天国里面的伦理，我们跟神的态度是什么？后面四个是我们跟人。那当然我们跟神的关系正确了，我们跟人的关系就会正确了，这也是十诫里面很重要的。那下一次我会跟大家分享论律法，耶稣再重新把律法讲一遍，他说我来我不是要废掉律法，我是要什么？成全律法。他怎么成全？他把律法的真意重新讲一遍之后，他讲到什么？论淫乱，论杀人，有没有？十诫有没有不可杀人？也有。有没有说你不可以淫乱？也有。耶稣把律法重新讲一遍，讲到神的公义最高的伦理道德的标准是什么？不止于不可杀人，不止于不可偷盗，不止于不可奸淫，乃是我如果看到一个女人，我心里起了一念就犯罪了。这是下一次要讲的。好，我们回到，我们就来看前四福好不好，很快的。一到四福是讲我们悔改信主之后的态度，所以不要搞错了，这八福不是我们得救的条件。我们得救是因着什么？因信称义，对不对？因信称义，所以因信称义之后，我们应该就能够把自己这个瓦器，把神的话放在我里面。刚刚敬拜赞美团也唱过，我们就是瓦器，可是神的宝贝如果不在我们的瓦器里面，我们是一点价值都没有的瓦器。 我们要把我们的瓦器里面的脏东西全部清干净，才能够把神的话语，把神的宝贝放到我们里面来，才能够见看到神的荣耀在我们当中。这样懂了？所以我们是个瓦器，我们要什么样的态度？第一个，我们要虚心。什么意思？我们在邻里要贫穷。邻里贫穷的人是什么意思？我时时渴望来到神的面前，我觉得我一无是处，我真的没有神，我不晓得我该怎么样面对我的生活。好，那有人说，那这样讲，邻里贫穷人那就是废人呢、啊，躺平呢、啊，啥事都不用干了、啊？不是的，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求跟神求力量，把我们的难处告诉他，我们把我们所遭遇到的问题，包括我们对罪没有办法克服的问题，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是一个邻里贫穷的人，我们是无依无靠的，所以我们才能够完全把自己交托给神。信耶稣不难，我口里承认，我心里相信，相信以后把我的主权交给他，最难的就是叫他把主权交给他，是不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无论你在做研究、求学，或者你在工作，我碰到困难的时候，婚姻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一定想办法靠我自己，看能不能自己把自己救出来。我们有没有想到，我们就回到神面前，去面对神，跟神说，让光照我，让我知道我怎么样做是合你心意的，可能要面对的是罪。所以邻里贫穷的人，天国是他们的。第二个，哀痛的人，就是对罪忧伤的人。活在神面前的人，是对罪是很敏感的人，这是哀痛的人。我们明白，敏不敏感罪？敏感哦。可是碰到罪的时候，投降，明明知道是罪，圣灵在我里面提醒我，我消灭圣灵的感动，我让圣灵担忧，这不是哀痛的人。哀痛的人对神的罪，对自己的罪是很敏感的，愿意把自己的罪带到神的面前。福音不讲罪不是福音，我们现在很多教会讲成功神学，你们来信耶稣，什么都给你，有求必应。那如果有一天有求不应的时候，神要给你最更好的时候，可是你要神按照你的方式给你，这不是我们所信的福音。所以第二个，对最忧伤的人、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圣经里面有很多处，在哥林多后书也讲到神安慰哀痛的人，神安慰哀痛的人。第三个，温柔，什么意思？我像要好像主耶稣自己绑自己的说的哈，我心里柔和谦卑。温柔的人是指对谁？对我们的神的温柔。如果你对神温柔的话，你可能也对你的配偶也会温柔一点啊，会不会？会的啊，对人会温柔。对神要温柔，我们有时候圣灵提醒我们，我们还很硬哦，哦，这样不太好吧？我还是按照我想做的，我去做我的事情。我们在团契里面分享，我们最大的，我们常常碰到最大困难是哈，你我都一样，知道圣灵是这样提醒我们，可是我们还是有时候体贴肉体，我们不体贴圣灵。我们让圣灵担忧，然后我们去做神不喜悦的事情，有没有？我们对神是要一个温柔的心，否则神会让我们的心越来越刚硬。他让我们的心刚硬，不是因为他要这样做，是因为我们选择不温柔。啊，第四个，饥渴慕义，渴望追求神的义，活出那合乎神心意的生命来。 追求神的义是什么？神的义是什么？神的义是公正、公平、正直，最高的伦理道德标准，就是跟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正确的关系。所谓神的义，是指神的公正、公平或是合宜的意思。原文可是其实就是讲我们跟神的关系是要一个正确的关系。如果你时时渴慕跟神有一个正确的关系的时候，第四福就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神必让他们得到饱足。好，我想用诗篇51篇来让大家感受到这四个福里面，在诗篇51篇，当大卫在跟当拿单指出他跟大卫跟拔示巴的这个淫乱罪之后，大卫来到神的面前，他怎么跟神说？我们来看，这是一个实际的例子哈。我在准备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想到大卫这篇诗篇是一个最好把我们带到神面前来悔改跟神认罪的一篇，好像替我来跟神认罪的一个最好的一篇经文哈。你说，哎，我也没有像大卫那么坏，我也没跟人家通奸啊。那如果以下一次要讲论奸淫的话，那我可能好几次了。耶稣说，论奸淫的时候，耶稣说，当你心里看到一个女人起了一念，你其实就已经。那我们来看这里大卫，他说大卫与拔示巴同事以后，先知拿单来见他，他做这事哈，交与灵长，他说，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他来到神的面前，他求神来怜恤他，他知道神有慈爱，他知道神有丰富的慈悲。他为什么要来求神？因为他也知道神是公义的，神再怎么爱他，如果他没有办法来面对他的罪，神还是会有审判。大卫的一家事实上是有神有管教，有很多管教在他们家里面，可是大卫还是来到神的面前，他没有抱怨神说，你为什么让我的家变成一团糟，让我的儿子强奸我的女儿等等。他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他的罪的缘故，所以他来到神的面前，他来跟神认罪。八福的最重要的一个基本就是悔改信主，悔改是很重要。当我们悔改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可以柔软，当我们悔改的时候，我们对罪就会哀痛。所以第四节他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你显为公义。我们常常在现在基督徒常常来到神面前就讲爱，神啊，你爱我，你怜悯我，你赐福给我，那我们有没有面对我们的罪？我们不能掩面不看神的公义，只看到神的慈爱。神不是一个通天的 ATM， 我要的时候我就卡进去，因为我基督徒的张卡，我进去没得一千出来。你跟神领受祝福，你有没有想到你有多少罪你还没有跟神认？大卫在这个地方其实做一个很好，他说，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接下来他说，求你赐给我一个清洁的心，使我里面有重新有正直的灵。一颗清洁的心就是不要有不清洁的东西在里面，单单用一个很单纯的心来到神的面前，神可以让我们有一个有正直的灵在我们里面去来导引我们。他第十一节更说，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 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神把圣灵赐给你我，当我们信主那一刻，我们把自己交托给神的时候，神把圣灵赐给我们，在我们里面，神愿意把这个圣灵从你心里拿走吗？他非常不愿意，而且是不会的，不会的，除非你从来不让圣灵来掌管你。一旦圣灵到你的心里面，带领你一生当中，他会用很多方式来让这个圣灵能够来带领你，甚至用很多的管教，有没有？有没有被管教过？有哈。那么在希伯来书最后一章也讲到神的管教，神为什么要管教？神还 care 你，神还在乎你。神要不在乎你的时候，那就是任凭了。圣经里面，旧约里面，当耶稣神讲到任凭这两个之后，就有一件事情会发生，神的审判就临到了，神就有审判。大部分的时候，神的审判一临到，神的愤怒一临到，就很多人就死了。也有几次，神听了祷告，他收回了。那就是我们说，有时候，所以当有任凭或是旧约里面叫神后悔的时候，那圣经里面讲到后悔，你们如果参加立修的主日学，他在讲旧约的主日学，立修老师跟我们分享，神后悔是一个拟人的方式来讲。什么后悔？不是说神做错了事情，是神后悔，就是说我这么爱我给你这么多恩典，你们为什么就没有？他心里面为什么后悔？他难过，他必须要实行他的公义，要有审判临到。所以这个后悔是这么一个概念。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大卫是非常明白神的心意的，他来到神的面前。好，我们很快的就讲到后面四个符，第五到第八个符是我们跟人的关系。那么连续人的人是有福的哈。连续是什么意思？就能够饶恕、体贴、接纳别人的软弱，但不包容罪。是什么意思？我们当今的世代里面，我们有很多社会的情况，我们都很清楚。打比方说，现在社会里面对于接纳同性恋的，对于接纳变性的，甚至认为基督徒太保守了，神的真理已经不合时代了。我们体恤这些罪人，并不是说我们去包容他们的罪，我们去接纳他们的罪，我们是接纳他们的人，我们还是要去爱他们，我们想办法跟他们做朋友，我们用圣经的教导来劝勉他们，告诉他们神创造人是好的，神创造的人是不是同性恋哈？我们罗马书第一章里面有讲到，我们要去爱这些罪人，就像耶稣爱所有人一样。可是我们不能因为我爱他，我连他的行为、他的错我都接纳了，这个是很重要。所以体恤人的人有福了哈。因为他们必蒙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刚刚我们在诗篇51篇里面，大卫跟神说：“求你赐给我一个清洁的心，除去不清洁的思想，生命流露出神的义，就是公平、公正和正直，愿意行神的旨意，渴望得到神的喜悦。”很单纯的心，很单纯的心。再来是使人和睦。当我们与神维持一个正确的关系，我们就可以建立人跟人之间一个和平的关系哈。使人和睦的人，一个和平，我们说耶稣是和平之子，他带来 和平啊，带来和睦。他其实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人。我们刚刚看到他，当他是一个完全人的时候，他哪怕在比拉多面前，或者在大祭司啊面前被审的时候，他被侮辱，他还是一个很平和的一个人。他不是，他没有暴烈之气哈。他在回答任何问题的时候是很有智慧的啊。那你们再看，所以使人和睦的人是有福的哈。这是第七个福，最后一个是为义受逼迫的人。我们当今天神的儿女，或在一个不认识神、不尊敬神为大的世代里面，我们要活出一个属神和神心意的生命出来啊。所以我们会受为义受逼迫。我们今天在工作里面，我们也有，我们当大家跟同事说我是基督徒的时候，一定有人会用不同的眼光来看你。教你们最好的方法，吃饭时候祷告，别人问就说我是基督徒。我年轻的时候我在福特上班，他们都知道我是基督徒，他们知道我两个，一个知道我是基督徒，一个是我知道我是中国人，所以他们看到我是基督徒，有时候会跟我，如果他也是基督徒，他会跟我聊聊其他啊有关神的事情。那知道我是中国人，所以回头第一个问我说：“你会功夫吗？”啊，这事实啊，他们因为我可能那时候留胡子，看起来有点凶啊。好，最后我们要来把最后几节我们要结束下来哈。有人说第十一节、第十二节是另外一个福哈。我们来把它读完好不好？十二到十四节哈。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哈。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我们在地上我们会受逼迫，会被人家排挤。这是神要我们去经历的，因为我有个属天的福气在天上为我们存留，等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兑现了。天国是已经在我们里面了，已经在我们教会当中了，真正的实现是等新天新地主耶稣基督再来作王的时候。所以天国 already but not yet, okay, 跟我们的救恩是一样的，可是我们已经活在里面了。八福清楚告诉我们怎样在地上活出神在天上的旨意。最后耶稣告诉我们，要是我们是世界的光也是世界的盐，那这我就不用太解释太多什么叫光跟盐。光照在黑暗里面，黑暗是最会躲藏的地方。我们要成为神的光，什么意思？我们要成为神的见证，我们要影响这个被罪的权势所影响的世界。我们要走出去，我们要成为神的见证。最重要是最后一节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些荣耀都是归给父的，不是归给我，因为这个光是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救恩，让我能够走进社会，走进我的群众，这个世界里面成为他的光啊。另外他要提醒我们，这光不能放在斗底下，因为要放到山上去，不是彰显我们，是彰显神的荣耀。在教会历史里面有一群人是为神发光的，可是他们的光很多时候是放在斗底下的。中世纪的时候，从其实不是中世纪，从第四五世纪就有很多的修道士，就是修道院，他们就离群所居，他们就 isolate。第一世纪其实就有了，史莱古卷那群，当然他们是在躲罗马政府的逼迫哈。所以有一群人，他们就离群所居，他们就自己所谓独善其身哈，有点 undermine 神的恩典。可是当他们其实就 是把光放在斗底下，他们没有走进人群去哈。那神也用，神用这些修道士，这些修道院，把很多神的话，他的经典藏在他们里面，然后可以传到今天的。神也用，可是这个修道主义本身有点 undermine 耶稣基督的救恩哈。那我他们应该是可以走出来的哈。后来的天主教还有新教开始传福音，就开始从里面走出来。我们要成为世上的光，要成世上的盐。盐是有味道的，盐是可以防腐的。世界在腐败当中，我们虽然是不是很贵重的盐，可是我们是可以防止这个世界的罪继续再败坏下去的。做光做盐就是这个意思。最后要把荣耀都归给神，不是我多好，是神使用我这个卑微的器皿。这个器皿，这个瓦器要是一个干净的瓦器，里面没有罪，没有污垢，而让神能够完全在里面来发光，成为他的荣耀。好不好？我们一起低头做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再次借着八福来提醒我们怎么样活出一个在天国的心态，来成为你的器皿，来被你来使用。求主你光照我们的心，让我们看到我们里面有哪些得罪你的地方，也让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就像大卫一样求神来洁净我们的心，赐给我们一个清洁干净的心，以至于我们有一个正直的灵来带领我们走每一天道路。我们将弟兄姐妹恭敬仰望，愿主你恩上加恩，力上加力，让我们努力能够走在天国的道路上面。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